你发光的时候到了。
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一章，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恩典的信息实在不同凡响，它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身处一种胁迫和宗教控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常常操纵我们的意识。恩典的信息能改变我们在这种文化当中受到塑造和熏染的方式。这种状况不能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宗教组织，它是一种败坏的智慧，源自邪灵界和伊甸园中的分别善恶树。夏娃注视他的时候，看到他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但他是败坏的智慧，使人的意识敞开接受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却生出羞耻的果子，导致人躲避上帝。他们觉悟到自己不再按着受造秩序而行，不再按着上帝预定他们的最高境界行事。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荣耀当中赤身露体，形成一种矛盾心理，促使他们隐藏起来，躲避上帝。他们开始畏缩逃避上帝，从而引发了对他的一种错误惧怕。他们愚蠢地穿上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的衣服，为自己遮体。他们开始创立宗教，以一种肤浅的宗教来替代，不再在上帝显明的荣耀中行事。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肤浅弥漫在宗教界，我称之为无花果树叶子宗教。这种宗教炮制出敬拜的一切外在表达，却躲避上帝的荣耀和同在。这是自义，是这个败坏时代的智慧。然而，圣经说，上帝已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十字架是上帝向从前的世代隐藏起来的奥秘智慧，预定使我们的荣耀。世上的君主若知道这智慧，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他们不知道在万世以前所隐藏的上帝智慧，然而这智慧却已显明出来，使我们得荣耀，好叫上帝的荣耀回到教会。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是我们的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六杠八。要想经历到基督和这伟大救恩测不透的丰盛，第一个阶段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许会说，我们相信许多东西，但我们的思维程序若不改变，这些东西就没有一样能带给我们充足的益处。我们务要先拆毁这些坚固的营垒，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熏陶，使他们顺服基督，合乎基督对我们的看法，也合乎我们应当对上帝的看法，否则我们还会活得本末倒置。我们能经历到耶稣的一些祝福，却不会改变到一种地步，足以按着基督已做成的功充充足足的形式。上帝的宝贵意念只存留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没有一个丑陋的意念，也没有一个反对你的意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不再有控告，不再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罗马书八章三十五杠三十八。我们在上帝意念的中心，他时时刻刻向我们存美善的意念。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十七。信主的人啊，他对你的意念散发着喜乐的馨香之气。当他想到你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想到你，他全然洋溢着大爱， 关怀和渴望。上帝因我们而歌唱，你常在我心头。宗教一直欺哄我们，鬼魔一直欺哄我们。耶稣说，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魔鬼说话的时候，说的是他的母语，就是谎言。约翰福音8:44。然而，我们若开始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宝贵意念，我们的生命就会因他的恩典散发出馨香之气，就能看到我们的全人有了改变。但就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到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述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2:9-13。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属血气的人未曾想到的，上帝已为我们预备了。这里不是在说将来的天堂，从上下文看得很清楚，保罗说的是现在。上帝借着他的灵已将这些事向我们显明出来，好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他赐给我们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这灵迷惑了亚当夏娃，这灵导致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受引诱离开生命树。上帝深奥的是，上帝的意念和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借着恩典白白赐给人的，不是努力赚来的，是人不配得的。随着圣灵的事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不再讲说人的智慧，而是讲说上帝的智慧。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分辨上帝的智慧和错误，虚假的伪宗教性之间有何区别。我们开始讲说上帝的意念，真实无伪的完整传讲耶稣所迎来的国度。悔改。耶稣对门徒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4:17。世界各地许多亲爱的信徒误解了耶稣这句话。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使他们产生了这类看法，天国近了，末日近了，我最好悔改。我得承认自己所有的罪。我最好告诉上帝我坏到何种程度。我最好以病态心理给上帝留下深刻印象，免得上帝把我变成多不饱和人工奶油，抹得遍地都是，因为上帝显然向我发怒。朋友们，事实绝非如此。悔改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metanoeo， 意思是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译作悔改的希伯来文是 teshuvah， 意思是回归恩典。我们曾听人说，你们在教会必须有更多的悔改。对此我回应说，对，阿们。教会需要很多的悔改。我每天都悔改。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回归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天国近了，它是感觉得到的，是摸得着的，就在我们身边。它已经来了，毫不费力的神迹现在触手可得。耶稣在马太福音4:17实质上是说，你们要听的信息乃是这样，旧约已到尽头，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达到旧约高潮的最后阶段，新约快要到来，就在不远处，天国已经同我一起来临，现在就在眼前。每个旧有的秩序都要过去，现在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们要悔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回归恩典，回归第一个亚当失去的最高状态。末后的亚当现在已在地上， 罪在第一个亚当里怎样显多，恩典也照样在末后的亚当里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五章二十，恩典更显多在希腊文中是一个词 Pleonazo， 意思是恩典超级多到更高程度。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脱离本于律法的旧约思维模式，脱离律法主义行为表现和人自我努力的旧模式，归回超级多的恩典，从意念到行为的进展过程。在回归恩典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模式，透过一整套全新的视角来思想。我们的意念塑造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念塑造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塑造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塑造我们的行为。行为改变按先后次序来说，先是意念塑造信念，信念在塑造观念，观念在塑造态度，态度在塑造看法，看法继而塑造行为。可悲的是，基于律法的宗教现今在地上数量众多，他仅仅关注事物的表象，他看待人的行为目的是调整人的行为，常常使用行为调整技巧。这些技巧基于剥夺你的尊严，让你顺从一种受制于罪疚感、操纵和控制的宗教体系，再以此为代价，将它回头兜售给你。因此，宗教使你感到坐卧不安，你若不改变，就会招致责备、愤怒和惩罚。外在的行为改变固然对宗教体系来说非常可观，却不会打动上帝。你若对圣经有一知半解，就晓得上帝看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许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外在表现很好，心里想：上帝啊，你想必看到我还不错，你看见我的行为了吗？你看到我的成就了吗？朋友们，天国不是以成就换来的，而是接受的，并且是白白接受的，跟自以为意、自我努力和人的自我满足毫无关系。人类自我满足的妄想正在世界各地摇动，一切都在摇动，只有上帝的国是不可摇动的国。我们有可能看着很圣洁，以无花果树叶子的外在宗教和汗流满面换来的成就去欺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上帝却破坏气氛。他问我们一个问题：儿啊，大家在为你鼓掌，在夸奖你，他们觉得你干得不错，人以为你做得很好，很不可思议。儿啊，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顺便说一句，上帝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突然失去了无所不知的功能。上帝对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上帝不是在询问地理位置，而是在询问亚当的心理位置。他要亚当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正在做很好的事情，上帝说：儿啊，只有一件事，你为什么做这事呢？上帝所关心的不是我们正在做什么事，而是关心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所做的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时候将到，要有火试验人的工程，不是为了决定我们是否上天堂，而是为了决定依照我们的心当受什么奖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杠十四。我们为何想要圣洁？本于律法的外在主义和本于行为的宗教操纵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他关注的是事物的表象，改变不了人的思维方式。这个地球上要迎来一个日子，上帝的种子要在地上显出来。在现今的教会界，我们听说基督教的事，却很少听人讲论上帝的种子。基督徒这个词全本圣经仅仅用过两次，但圣经上好几十次用来确认信徒的词却是上帝的儿女。 顺便说一句，女人也在上帝的众子行列，因为在基督里并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加拉太书3:28，圣经说，受造之物叹息，呼唤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招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19-22。受造之物叹息，不是盼望基督徒显出来，他已看够了基督徒，如今他想看到上帝的众子。第一个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荣耀。没有地震、海啸或饥荒，地上很美，笼罩在荣耀之下，有深埋地下的水滋润它。没有疾病，人类的基因也没出错，人与人的关系没有破坏，也没有战争。上帝所造的一切，他的宇宙完好无损。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他与上帝同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1:26。形象的意思是品质相同，样式的意思是外貌相同。亚当从来都不是上帝，我也永远不会变成上帝，那种说法是亵渎。然而，我们却是上帝的儿子。唯有父上帝是永恒不变、自足、自存、非受造、全能的上帝。他是上帝，但我们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受造，是他的儿子。亚当在地上，在凉风习习的夜晚，在上帝完美宇宙的荣耀中与他同行，天使大为震惊。亚当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天使的目光从亚当转向上帝，他们大惑不解，很想搞清楚谁是上帝，谁是亚当。一位是上帝，一位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的儿子正与父上帝同行。新约的主要目标和宗旨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将我们从耶稣某种程度的荣耀改变成他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因为耶稣正是父的形象和样式。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7-18。日子将到，教会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不再被各种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信的人要成为上帝的儿子，像耶稣基督的孪生兄弟一样行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12。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基督徒，而是做上帝的儿子，效法长子的形象，按此身份而行，好叫受造之物不再受挫叹息。大山要发声敬拜上帝，树木要一起拍掌赞美上帝，天上的众星和星系要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并不是在背题公交站坐等背题，想要逃避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们乃是在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11:2。我们生在这时代的高潮和圆满期，历史全都总结在耶稣身上。现在我们如同虚实的工人留在地上。我们不是要逃走，不是要改善聚会，而是要看到上帝的儿子影响政治、教育、艺术和世界经济。我们想要看到社会改变。上帝的儿子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受造之物不再叹息。暴风雨起来， 可能会伤人性命的时候，他从不会看着暴风雨说：“这是我的夫差来的，我的夫要审判你们这些人。”
是他打发海啸和地震来弄死每个人，因为他恨这个世界，他在向你们所有的人发怒。
不是，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悔改，改变你们的思维方式，归回恩典。
天国近了，暴风雨啊，我对你说，平静吧，安静吧，止息吧。
波涛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上帝的儿子。
在耶稣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级别上更高，它使自然律暂时终止，顺从更高级别的律。
宗教枯燥乏味，残忍严厉，肮脏污秽，却受人欢迎，因为它对人生的苦难给出宿命论的解释。
宗教提供简化的答案，不需要我们思考，只做表面文章。
宗教把世界的苦难怪罪到上帝的主权，据说是他在做这些可怕的事，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为何这样做，
反正是他做的。
朋友们，这就是宗教。
在北冰洋上旅行的人常常说，他们惊叹于巨大的冰山迎着持久的狂风坚实有力的移动，虽然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冰山体量常常有多达1/7淹没在洋面以下，水面以下却有强大有力的洋流承载着冰山乘风破浪前行。
上帝种子的秘诀就是他们的全人，他们的灵魂和他们的意识不在宗教的表层，而是深浸在恩典的洋流当中，深浸在上帝借着新约为我们所预备的神圣意念当中。
上帝的种子充满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上帝的洋流承载着他们。
他们迎着世俗人文主义和受宗教败坏的智慧这种时尚风潮坚定不移，毫不费力地前行。
他们顶住宗教的反对之风和人的狡诈计谋，这些人精通迷惑和欺诈，他们埋伏等候，以各种异教之风想让我们摇来摇去。
然而我们却深浸于上帝的荣耀意念，
全能上帝的永恒真理已在新约里显明出来，这些真理的洋流承载着我们。
承载于这些洋流的上帝百姓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直至今天，历史历代的弟兄姐妹一直都在对抗反对永恒恩典真理的时尚之风。
社会弃绝我们，逼迫我们，反对我们，我们依然坚持，因为在事物的表面之下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在承载着我们，就是遮盖上帝种子的新约的荣耀。
罗伯的往事。我已做牧师38年，但我在一个不可知论的家庭长大，然而父母却强迫我去上主日学，好叫他们礼拜天上午清静地待在家里。
尽管小时候常去一间可爱的小教会聚会，却没有深刻打动我，所以我成为一名无神论者。12、3岁的时候，我看到基督徒并未受感动，于是我跟着大群人一起冲浪和宴乐，甚至略微体验了一下毒品世界。后来终于问起一个问题，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心里的永恒呼唤出来。
我们应当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痛苦，也不是因为我们倾家荡产，也不是因为我们处在离婚状态，也不是因为坏事临到我们，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们归向上帝的理由。
我们之所以应当归向上帝，是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在荣耀中行事。
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以一个无限的参照点为坐标。
我开始寻求上帝，但在教会却看不见上帝，因为教会对我来说太无聊。
我开始学习超验默想，后来又学可兰经和伊斯兰教，后来变成印度教徒，最后信奉了国际黑天觉悟会。
我研习 Srimad Bhagavatam 就是吠陀经，
因着我的委身，
甚至在婚姻生活中禁止房事。正当我沉迷于这一切的时候，有一天上帝走进我在国际黑天觉悟会修行的小房间，真正向我显现出来。他用可听的声音对我说话，他呼召我，引起我的注意。40年前，在那间印度教的庙宇里，我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格兰达和我再得救2年之后建了一间教会。然后过了10年，我看看教会的生活，说，上帝，哪里出了问题呢？基督徒为何提不起精神来呢？我们过明智的生活，为何吸引不了人呢？说诚实话，我并不是否认或假装我们不会在这世上受苦，或者不会遇见困难或问题。世人经历到的许多事情，我们也同样会经历，但我们怎样应对这些事呢？基督教身上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坏脾气呢？为何会有这么多的自哀自怜、自我中心、极度纷争、闲言碎语？这些不都是律法之下的果子吗？加拉太书5章称之为情欲的果子，律法要求我们靠着自己努力所结的果子。上帝单单借着恩典对付我们。25年前，我写了一首发问的诗。你我心里有太多的色彩，我不明白为何把它留在我们心里。这苍白世界岂不正因缺乏色彩走向死亡？就如荒芜的沙漠在痛苦中哀嚎，我们为何在效法他的走廊里畏缩不前，像是懦弱卑微的灵魂？我们带着沉重的锁链，沿着幽暗的道路郑重其事的跋涉，我们越来越疲惫无力。别人会怎样看待我们？又会怎样看待捆锁我们的镣铐？自由像一位爱人向我们招手，我们却像奴仆一样假惺惺地说，我们还不错。传统使我们固守陈规，我却看见木匠在水面上翩翩起舞，又看见木匠把水变成了酒，在他面前闪耀着缤纷的色彩，在他面前锁链也折断。你我心里有太多的色彩，我不明白为何把它留在我们心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让律法成为我们的控制因素。我们大多数人并未觉悟到，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新约之下，在恩约之下。在今天的教会界，对恩典的定义并无争议。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完全和谐和一致，100%认同恩典的定义。恩典是上帝不按功德赐给人的恩宠，恩典是上帝以基督为代价而来的丰富，恩典是指上帝接纳和爱我们，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力，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特殊的优势。问题并非出在定义上，而是只要有人声称上帝单单地、唯独地、不断地，紧紧地借着恩典与在基督里的人发生关系，这时候警钟就会全部响起来。哇，现在可要谨慎啊。你来想一想，全本新约圣经只有一次警戒说，有人偷着进来，将上帝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4节，真是不可思议。新约圣经其余部分却大张旗鼓不断地警示人提防律法的咒诅，不要再负恶作奴仆，受律法的奴役。尽管律法主义口口声声说律法能使你更有力量与罪征战，但律法其实在你生命当中挑动你去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15章56。可悲的是，律法与恩典掺杂起来就可以传讲了，不再有警钟响起。事实上，他们向这些传道人鼓掌。然而一旦我们宣称在新约当中上帝一直都是紧紧借着恩典与我们发生关系，瞬息之间他们的警钟就会敲响。你可能会问， 但我的行为又怎么说呢？没有律法，我该怎样行事为人呢？
你要记住，行为是在整个先后次序的终点，起点则是你的思维方式。
你可能担心，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上帝会改变与你的关联方式。
然而，圣经说得清清楚楚，上帝依然会完全借着恩典与你发生关系。
保罗说，在律法之下，就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加拉太书四章三，他所说的世上的小学，指的是所有世俗宗教的基本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一切全都始于分别善恶术。
信主的人啊，今天你在父面前享有的地位，持续不断的与耶稣同等。
上帝一直都是借着他的恩典与你发生关系，他昼夜不停地把你视为基督耶稣里上帝的义。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
耶稣怎样在父面前，你也照样在父面前，就算你的行为起伏不定也是如此。
你的义不是仰仗你反复无常的行为，而是倚靠一个人的顺从，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
因一人首先的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罗马书五章十九，我们有一种防愚拙的义，防失败的义，防魔鬼的义。
我们有多少人愿意时时刻刻顺服上帝呢？我愿意，
我愿意顺服上帝，100%的时间都顺服。
在新约当中，我们有对真道的信服，罗马书一章五，而不是对律法的信服。
我们信了这福音，我们的想法转变了，越来越多的顺服行动就会在这个先后次序的行为一端表现出来。
然而，要点不是传讲一种改变生活的福音，
福音不是传讲正确的活法，而是传讲正确的信法。
正确的信法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由此生出带着正确的动机而转变过来的行为。
现在你的想法不再是，我若不做这件事，上帝会收拾我，我若做了那件事，他会狠狠收拾我。
不不不，
在恩典之下，我们借着全新的思维方式有了清洁的动机。
我们的动机是成为圣洁，以清洁的心顺从。
你要记住，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信法，进而影响你的态度、观念、看法，最终影响你的行为。
我们若是相信上帝借着恩典和律法的混杂物对待我们，就会误解他对我们所存的意念。
比方说，没错，上帝爱我，但只有当我特别乖的时候，他才会恩待我。
然而，我若有点不太好，他依然还会善待我，但我若比较长的时间不太好，他会突然转变，现在借着我的行为对待我。
这个小缺口会让仇敌利用，成为干扰人的漏洞，使得整个过程不能正常运作下去。
荣上加荣。你有没有说过，要是我们能像初代教会，该有多好啊？
我就曾在傻里傻气的时刻说过这句话。
我们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梦想，初代教会的信徒是超级圣徒，他们领受了特别的恩准。
我觉得上帝会说，你想像初代教会那样吗？
好吧，那你想跟哪间教会一样呢？
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从高处跌落，这又怎么说呢？
或者像无知的加拉太教会那样鬼迷心窍，他们始于恩典，后来有太长时间活在一种歪曲的福音之下，又回到律法之下，最终受制于肉体的行为。
他们陷入淫乱，说闲话，毁谤、妒忌和结党，而这些恰是活在律法之下所结的果子。
或者像哥林多人，圣餐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彼此之间比赛 谁说方言更多更长，炫耀他们的属灵程度。哥林多人看众宗派好像一个社会机构，偏心待人。他们常说属肉体的话，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而不是说我是属耶稣的。哥林多教会实在太属肉体了，会众当中竟有人与妙计上床，还有一个人与他的岳母上床，然而这些却是重生的人。这间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今天若有一间教会的行为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牵涉到的每位使徒估计都会跟他们撇清关系。然而因着使徒职分这一恩典，保罗却带着深切的关怀为他们感谢上帝，甚至说他们是他做使徒的印证。哥林多前书九章二，保罗看见教会犯罪的时候，并没有说完了，你们失去了救恩，你们这些奸夫淫妇啊，我来提醒你们律法的诫命，不可犯奸淫。没有，他反倒写信给他们说，岂不知你们是义人吗？岂不知你们在基督里吗？岂不知你们是光吗？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关呢？保罗提醒他们是什么身份，从而建立他们。对他们来说，保罗是一位属灵的父亲，也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中教养儿女的楷模。我们可能会问，是否应该把十条诫命教导他们，好叫他们分别善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当教导他们在恩典中的身份。比方说，在基督里，我们喜欢饶恕人；在基督里，我们喜欢分享；在基督里，我们喜欢说真话。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远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前数百年，有一个恩典下的圣洁立证。你还记得雅各的儿子约瑟吗？他的兄长们出卖了他，将他卖作奴隶。最后约瑟发现自己在波提乏家里做了奴仆，他是法老的军官，禁卫军的指挥官。波提乏的妻子好色，他喷上香水，穿上挑逗的衣服来勾引约瑟。他每天炫耀自己的打扮，接连几个礼拜想让约瑟放松警惕。约瑟血气方刚，在没有十条诫命的情况下抗拒试探。尽管没有律法，他却胜过了试探，后来提拔为埃及权力最大的人。他的权力极大，人人都要向他跪拜，包括波提乏的妻子。在没有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情况下，约瑟是怎样胜过波提乏妻子的试探的呢？我相信他会回答说，我觉得快要承受不住了，但我知道爸爸雅各何等爱我，我知道我在天父面前的身份是恩宠。律法能使人在有外人注视的时候表面上圣洁，然而没有人注视的时候又会怎样呢？恩典使我们在圣洁当中行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无条件的蒙爱和接纳。当我们传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会有安全感，可以光明正大的出来做一个透明的人。当我们传律法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出来敞开心扉述说他们的挣扎和试探，罪就会潜伏到表面之下，变得更加危险和败坏。然而当我们传恩典的时候，能在教会营造出安全的氛围，让人觉得软弱也没关系，在某些罪上有失败和挣扎也没关系。人真正承认自己的挑战，就不会感觉没尊严、不体面、怕人传闲话，因为他们看到正是在诚实和软弱上，上帝的能力得以完全。现在我们还回到哥林多教会，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像样的一间教会，装满了非常属肉体的人。保罗在写给他们的后书第三章说到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记下最了不起的启示。保罗教导新约的真理，教导他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并未把律法加在他们身上。显然，因为他们属肉体，所以并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真正身份。 但保罗并未因为这些人品行不端而斥责他们，而是向他们讲述了恩典的启示。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要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6-18，保罗把十条诫命称为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他说，致死教会的就是这字句。十条诫命不是道德方针，赐下来不是使人称义。十条诫命赐下来是为了咒诅、压垮和定罪。他们原本是为了剥夺人的一切自义，而后使人在蒙羞的光景中呼求所赐的义，转向施恩的那一位。恩典不是一条信息或教义，恩典是一个人，他名叫耶稣基督。传律法是要叫荣光在教会中褪去，正因如此，教会才不断需要复兴。为了达到标准而去表现，这种压力总是置人于死地。另一方面，新约却带来日益增多的荣光，我们若留在新约里，永远都不需要复兴。若需要复兴，就说明律法传的太多了。人们禁食祷告，以为禁食祷告会带来复兴。不对，在某处有某个人信服新约，开始传讲上帝恩典的美妙，这时候永不消退的荣光就会来临。在哥林多后书3章，保罗说到两种荣光，我们怎样从一种荣光转变为另一种荣光。我们固然可以得着越来越多的荣光，但我们需要严谨地解释这段经文，保罗并不是在讲荣耀的递增，他在讲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荣光，旧约在属死的执事之下渐渐褪去的荣光，和新约永不消退的荣光。我们相信所赐的义和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了这条真理，就能得着新约的荣光。下面给出这两种荣光的定义。旧约的荣光是一种渐渐褪去的荣光，因为上帝对人的看法和评价仅仅透过律法的尺度而来。律法以完美的道德精确度来详细查看人，甚至就连一个人在他心里动了淫念，他也是犯了这个罪行，应当致死。照样，无缘无故的恨人也会使他犯下杀人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帝透过律法的尺度查看人，看到的必定是罪，结果就是愤怒和审判。摩西恳求上帝显出他的荣耀，上帝回应摩西的恳求时，吩咐他躲避在磐石穴中。上帝只能让他稍微看到从上帝背后发出来的荣耀余光。在旧约之下，上帝的荣光总是渐行渐远，总是渐渐褪去。新约的荣光是一种永不褪去的荣光，因为上帝对他儿女的看法和评价 仅仅透过恩典的尺度而来，不分昼夜，分分秒秒都是如此。他将你看作在基督耶稣里的义，不是依据你的表现，而是依据耶稣替代你的表现。父对你的看法不是依据你的顺从，而是依据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替代你永无过失的完美顺从。我们相信新约的信息，就能体验到自由的灵和永不消退的荣光。在这种荣光当中，我们的想法和观念都会改变，从而导致行为改变。随着上帝的种子对新约永不消退的荣光所领受的启示越来越多，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就会更像上帝的独生子。天使看看上帝的种子，再看看耶稣，他们会说，他们是双胞胎啊。朋友们，这才是我们的去处。父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今天在地上自由通行不受拦阻的这个启示。主啊，我们感谢你有一场席卷全球的革命，儿女们正在被释放，逮着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丰满的基业。父啊，我们愿意感谢你对这篇信息的恩膏能够传扬出去，不受限制的流淌，释放自由、恩宠和喜乐。我们感谢你能让这篇信息超自然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